天哈，51篇，在旧约圣经的449页，旧约圣经449页，我来读哈。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你治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血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唱歌颂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好，我们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啊，求你祝福你的子民。主啊，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刚才真的谢谢这个敬拜赞美诗班哈。这个讲到我们与主的关系哈。那今天我们这个讲题呢，就是从大卫王的生平来看这个神的救赎。这个大卫王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哈。那整本圣经呢大概用了40多章，我算了一下，大概用了42章来记载整个大卫的生平。那这个是很少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圣经里边的人物基本上没有用这么多的篇幅，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看大卫王的记载是从撒母耳记上的第16章一直到整个撒母耳记下整本书，然后再到列王记上第2章才结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篇幅，很大的一个篇幅。那在看他的这个生平里边呢，我觉得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是可以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所以大卫呢一共活了70岁，那做王呢做了40年。所以当你读他整个的人生的这个神的这个故事启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的点呢，可以说呢就是讲到大卫王大约在14到15岁的时候，那是非常年轻的时候。那先知撒母耳呢就被神呢差遣去到他家里呢去高抹他。那那个时候呢扫罗是做整个以色列的国王，所以呢神就差遣了先知撒母耳去到了大卫的家里边，在他的众兄弟中间呢高抹了大卫，说大卫将来会成为以色列的国王。那这件事情对大 卫的人生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因为他本来只是一个牧羊的孩子。当先知撒母耳去到他家里边的时候，他的父亲一共有八个儿子，那父亲呢把七个儿子全部都叫齐了，然后先知撒母耳一个一个的看过去说，这都不是神要的。然后呢就问他的爸爸，很好玩的，问他的爸爸说，你还有没有儿子？这个大卫的爸爸说，还有一个最小的在外边放羊呢，我觉得他不太可能，所以我没他叫他回来。撒母耳就说，赶紧叫他，他不来我们必不坐席，等大卫一来的时候，神说就是他。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很小的孩子，十四五岁，但是呢神就说高牧他，他将成为以色列的国王。这件事情啊，对大卫的一生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你想，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神借着先知高牧他，然后让他知道他的未来是要成为以色列的国王。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圣经上记载，神的同在和神的灵大大的开始感动大卫。那么第二件事情，对大卫的一生很大的影响，就是到他十八岁的时候。大约十八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所以扫罗王呢就带着所有的军队呢去和以色列人打仗。那这个时候呢，非利士的军中呢就出现了一个巨人歌利亚。那这个人呢，身高有三米多，他的盔甲就有几十斤的重。这个人出来以后向以色列人骂阵，整整四十天，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敢出到战场和这一位以这个非利士的巨人来打仗，只等到大卫出现在战场上。那么这个时候的大卫，你看他的回答，他对神有无比的信心，他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对神有无比的信心，他坚信神一定会得胜的。结果呢，大卫呢就用机旋甩石，一块石头打入了这个巨人的额头里边，然后这个巨人就倒地了。所以大卫连刀都没有，拿着这个巨人的刀杀了他，割下了他的头。那么一时间呢，整个以色列国非常的轰动。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人生的第二件事情，非常影响他。第一件事情，他跟神高某神借着先知告诉了他，让他的整个和神的关系生命带来一个巨大的改变，他整个的未来一个巨大的改变。那么第二件事情，他对神的信心，这样无比的信心，在战场上杀败了歌利亚，整个以色列国轰动。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有一段时间哈，大家记得不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篮球明星 Jeremy Lin，他就在那段时间里面突然哇带领他那个队打了好多的胜仗，一时间领三的体好这个轰动，然后就不见了这个人。然后呢，就你看到这里带来了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说呢，这个扫罗王开始嫉妒大卫，他已经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大卫会 take over 他的王位，所以他就开始追杀大卫。也就是说，在大卫将近二十岁的时候，扫罗开始逼迫他，到他三十岁，整整十年的时间，大卫是一直在逃亡，带着跟随他的六百个人到处在躲避扫罗王。那么很多大卫的诗篇都是在这十年里边写出来的，大卫的许多的诗篇。那么神也在这一段的时间里边让大卫来信靠他，来跟随他，神一直在培养大卫的生命和品格。大卫的生命和品格真的是非常不错，他在被追杀的十年里面，他有两次是可以杀掉扫罗王的，但是大卫因为敬畏神，他都放过了扫罗王。我们来看一下啊，诗篇第十八篇哈，十八篇，诗篇第十八篇，好，你看哈，十八篇，十八篇这个小字哈，在四百三十页，十八篇这个小字写的什么？他说：“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于灵长， 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所以这篇诗呢，它的背景呢，就是扫罗追杀大卫十年，完了以后呢，神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大卫写的这篇诗。大卫说呢，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你看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大卫和神的这个关系啊。当我们研读，为什么要研读大卫的生命，就是大卫和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他和神的这个关系啊是非常亲密的。那刚才这个竞争姐妹也讲到，这个诗篇里面大卫说，我一生一世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你看他跟神的这种情谊啊是非常深的。大卫和神关系是非常好，从他被膏那个时候他就和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再到他打败巨人歌利亚的时候，那对神的信心和力量那是非常好的，到了他被追杀的这十年，更是 develop 他和神的一个非常亲密的一种依靠神的一种关系。所以你看这地方大卫写，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神是他的力量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也就是说神是一位保护他的神，他站在这块神之上，你地虽摇动他却坚定不动摇。他说是我的山寨，是保护我的山寨，他说是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是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所以你看神跟他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然后呢，他说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他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他说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也就是说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常常是处在死亡的境界里面。他说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络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急难的时候，你在这个公司或者什么时候有人逼迫你让你这个无处可逃的时候甚至这个就像扫罗王在追杀大卫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 develop 更亲密了？你常常跟神祷告，所以大卫就把这样一个环境变成了他和神的关系的一个成长，他更加的依靠神，更加的亲密神，常常来到了神面前祷告。他说我在急难中好呼求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里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是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吉路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后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在他面前的光辉他的后云行过，便有冰雹火炭，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你的斥责一发，你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出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这就在讲扫罗王哈，我遭遇灾难的时候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报答我，按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行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被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你点着 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是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不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必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啊，对不起啊，这个非常长哈。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呼求必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灰尘，倒出他们如同街上的泥土。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界，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投降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迎战。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个人觉得哈，这个诗篇第十八篇哈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因为它基本上反映了大卫王在写诗篇第五十一篇之前所有他和神的关系和他的神学。那么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大卫在这个被追捕的十年里边，他感觉到神是他的山寨，是他的磐石，是他的岩石，是他的力量，是他的这个拯救，是他的保护。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非常的美。然后呢，这个你看哈，大卫逃过了这个十年了以后呢，逃亡的生活，然后呢，大卫来到他一生里边的第四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也就是说扫罗呢与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呢战死了，大卫呢就成为了整个以色列的国王。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是大卫一生里边最辉煌的阶段。他呢30岁成为犹大国王，37岁呢成为了整个以色列的国王。然后呢他就开始征服他以色列所有周边的列国，真可以说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然后呢，所有的列国都臣服于他，向他进贡。所以你看这篇诗篇，这个地方写的，第43节，说什么？他说第40节，他说：“你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又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呼求却无人拯救，就是拯救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灰尘，倒出他们如同街上泥土。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境，立我做列国的元首。”你看，这是讲到他整个的征战全部得胜。然后呢，他说外邦人要投降我啊，我素不认识的国民必侍奉我，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投降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出他们的营寨。然后他又讲到他和神，他说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啊，他讲到这位神让他有多么有力量来征战，这都是整个大卫的和神的关系，讲到了大卫和神的这个对神的认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大卫做了整个以色列的国王，他30岁做犹大的国王，37岁做了整个以色列国王。然后呢，周边的列国全部被他征服，他成了这个列国的元首，那首都被建立起来了，皇宫也被建立起来了，而且国家越来越强盛，他的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然后大卫王在列国中的名声何等的大。那么我自己觉得哈，读到这段的时候， 我希望弟兄姐妹哈，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大卫王，你跟神的关系这么好，你很小的时候就被神高抹要做以色列国王，你跟神那么亲密，然后到了18岁的时候，你对神的信心那么坚定，你战胜了巨人歌利亚，整个国家被你扭转，然后你被追捕，你的品格，你和神的关系是那么样的亲密，你常常在神面前祷告，神是你的山寨，是你的磐石，是你的岩石，是你的保障，是你的力量，你爱他。然后呢，神又让你征战，列国都臣服在你的面前，整个国家被建造起来，军队被建造起来，政府被建造起来，皇宫被建造起来，你的国家，你带领整个国家进入到极大的一个复兴里面去了。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大卫王，你觉得你和神的关系还需要什么吗？那我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信徒哈，神的信徒，神这么赐福我的事业，这么赐福我的工作，这么赐福我的侍奉，好像整个啊这个服事，整个家庭，整个全部都进入到很大的复兴和得胜里边。我和神的关系这么美，这么好，我们还需要什么呢？对啊，这个是我们都大家都非常渴望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渴望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你在这篇诗篇里边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18篇的第20节哈，我们从第20节来看哈，大家看一下20节，18篇20节哈，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报答我，按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怪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你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啊，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你可以看到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大卫有一个观念，也就是说呢，他和神的关系是非常好，非常亲密，他对神非常有信心，他跟神非常的啊，他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神这样的祝福他，他的事工，他的整个国家，整个政府军队，他整个的家全部被神复兴得胜。但是在大卫的观念里面，他认为神这样的赐福他，是因为他非常的公义，是因为他非常的正直。然后呢，他说，你看耶和华按我的公义，24节，按我在你眼前的手中的清洁偿还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弯曲的人你以完全啊，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怪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也就是说，大卫的观念里边，他和神的观念里边，他觉得神这样赐福他是因为他非常的正直。大卫正直不正直？大卫真的是很非常正直，他非常爱神，非常正直，非常的谦卑。他两次可以杀掉扫罗王，但是他没有杀，所有大卫行的几乎都是完全的。那么这样的一位君王，这样爱神，这样对神大有信心，神这样的祝福他，在他的手中那个得胜的恩膏是那么强，整个列国臣服在他的下边，以色列国基本上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极大的辉煌里边。所以弟兄姐妹哈，如果你是大卫王，你觉得你和神的关系还需要什么吗？如果你是大卫王，如果你不是大卫王，就是你在你今天的工作、家庭、侍奉，所有的这一切里边，神把你带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得胜和辉煌里边，然后你和神的关系是这么亲密，你为人这么样的正直，这么样的公义，这么样的清洁，神这样的与你同在，与你这样亲密，你这样的爱神，你觉得你的生命里边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更多跟神的改变吗？我觉得如果我是大卫王，我觉得这个 good enough， 太好了。 太好了，整个以色列充满了神的荣耀，周边的列国都非常的这个羡慕他。但是呢，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哈第十一章，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撒母耳记在旧约的251页，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旧约251页。好，我为大家读哈。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亚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伯士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是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雅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雅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雅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这乌利亚也就是那个女人的先生哈，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也就是说呢，大卫希望这个乌利亚能够回家去，但是这个乌利亚呢没有回家，睡在皇宫外边。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宁，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儿。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招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大家想想为什么大卫要让乌利亚喝醉哈。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和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是没有回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雅，这个约雅就是他的元帅哈，就是统管这个乌利亚的，叫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大家想想为什么神要这个大卫要让这个乌利亚被杀哈。约雅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到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雅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于是约雅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巴舍的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吗？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这就是告诉他这个回信了，等于说哈。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雅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人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那么报信的人不知道what's going on 哈，但是我们知道 what's going on。 那这时候就看大卫是怎么反应哈。大卫向使者说，你告诉约雅，就是元帅，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请赴，可以用这话勉励约雅。你看这是大卫说的啊，就大家觉得这段话说的好吗？好不好？很好啊。那这个听的人一定受到鼓励，但是我们知道的人，我们知道大卫这话说的实在是，对吧？这是这个简直不是个人说的话，你知道。好，乌利亚的妻子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 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啊，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要看一下哈，那这里呢，我觉得到了大卫人生的第五个转折点。那这一段呢，是主要是讲到这么伟大的一位君王，和神有这么好的关系，这么爱神，品格这么美，所行的都完全，神借着他祝福了整个以色列国，国家进入到极大的得胜与辉煌，皇宫、政府、军队，整个的家业完全被建造起来，列国都臣服在他的面前，他这么样的爱神，对神这么样有信心，但是神还要让他的生命再经历，所以神就把他放在了一个环境里边，在这个环境里边，你会发现大卫生命里边所有的那些败坏的东西全部都显出来了。也就是说，我自己觉得可能大卫对自己生命中的败坏，他可能认识的不是很多。大卫对自己的罪、自己的败坏不是认识很多，他看到的都是他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他看到的都是他对神有极大的信心，他看到的都是神借着他得胜再得胜、得胜再得胜，他看到的都是他在被追杀的环境里边，他多么的正直、多么的公义、多么的圣洁、多么的能够饶恕扫罗王，他看到的都是他所行的完全，神跟他是多么的祝福他，所以他写诗都写到，他说，主啊，因为我的公义你祝福了我，因为我的完全你祝福了我。这是大卫生命里边的一个认识，所以神把他带进了这个罪里边。你看这一位正直公义完全的大卫王是多么的邪恶，他看到一个女人在洗澡，然后呢就打听这个女人是谁，人家就说呢，她是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是你的一个元帅，一个非常有名的武士，非常有名的一个勇士。那大卫呢，就差人把这个女人就给接来了，接来了以后，然后呢，他们就发生了这个关系，发生了关系回去了以后呢，这个女人就说我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呢，大卫呢马上这个小脑瓜一想哈。把她的丈夫从前线调回来，马上调回来以后呢，大卫就装在那，哎，说，哎呀，这个战事怎么样啊？好不好啊？然后就跟她说，那你回家去休息休息吧。她就想说，这个丈夫回到家，跟他的妻子一同房，然后呢，他的这个罪呢就被遮盖过去了。等将来这个孩子生出来了，她找他来说，哎呀，你这个儿子我非常喜欢，我就把他收给我的儿子吧。所以他就还是他的孩子，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大卫很聪明的，你知道吗？这小脑瓜非常聪明。可是呢，这个人很怪，这个人呢千里迢迢回来了以后呢，睡在皇宫外边，然后大卫就说，你为什么不回家呢？哎呀，你这到底怎么回事？他说，前线的士兵都在打仗，我怎么好回家呢？我不能回家，这事儿我不能做。然后呢，大卫呢一想，小脑瓜又出了第二计，然后呢，好，那你就今天明天住在这，然后晚饭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乌利亚叫来了，跟他一起吃饭，然后故意把他灌醉。他想乌利亚灌醉了，你想你一个勇士，那这个肯定回家了，对不对？这个人还是没回家，还是睡在宫门外边。哇，大卫王就没办法了，想了第三个计，写了封信，让这个人带到前线的元帅那，说把这个人，把乌利亚派到最艰险的地方，然后呢，所有的士兵急速后退，让他被打死。那事情就成了，事情就成了以后呢，前线的人来报告的时候，我们刚才读这一段，你看大卫在那里多么假冒伪善呐、啊！哦，没关系，刀剑也可吞灭这人，也可吞灭那人，没关系，你要鼓励约雅勇敢征战。你看这说的都是多么冠冕堂皇的这些这个用语，但是心里边是何等诡诈。所以你看这，我跟你讲哈，政治家真的是不能相信，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真的，你如果真的了解的话， 真的不能相信，他心里面想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哎呀，太复杂了，已经复杂到我这个小脑瓜都理解不了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他就碰上了一个乌利亚这么单纯、这么忠诚的人，显出大卫的那种败坏。所以你看，这个爱神的，这个跟神这么有亲密关系的，这个这么正直、公义、善良的，整个神大大祝福的大卫王，这个把整个国家带进得胜、复兴，列国都臣服在他，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君王，当神把他放在一个环境里边，他所有生命中的败坏、诡诈、奸诈、凶残、冷酷、假冒伪善，全部都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神让他开始经历这个，就是让大卫开始对自己的罪、自己的败坏要开始有认识。大卫不知道他是一个残暴的，他是一个淫乱的，他是一个诡诈的，他是一个虚伪的，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他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他生命中充满了凶杀、败坏、黑暗的一个人。所以大卫在经历了这件事了以后，他写了诗篇第五十一篇。我们再来看诗篇第五十一篇啊，那诗篇第十八篇是大家要好好研究的，因为诗篇第十八篇基本上是在大卫写诗篇第五十一篇之前，他对整个神的认识和对他自己的认识和他整个的这个神学观全部都写在里边了。那这个都没有错的，神是一位伟大的神，是他的盾牌，是他的保障，是他的磐石，是他的山寨，是他的力量啊！他爱神，神赏赐他，他很正直，这都没有错的。但是神把他带到这一步，让他开始认识到他的诡诈、他的残暴、他的淫乱、他的虚伪、他的冷酷无情、他的假冒伪善、他的凶杀、败坏、黑暗。你看大卫这个勇士是为他在前线打仗的一个勇士，那是应该他的宝贵的一个将领，是他的朋友，他可以这样来奸淫他的妻子，然后残害这个人，你说这个人的道德怎么样啊？道德怎么样？好吗？道德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觉得自己跟大卫王一样，觉得自己非常公义，非常的非常的正直，非常的非常的好，跟神有极大亲密关系？我以前常常这么觉得，我虽然我以前很败坏，但是我信主以后，我觉得我跟神的关系很亲密啊，哎呀，我很爱神呐、啊，这个常常这么想哈。但是我觉得神在我们一生里边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我们的罪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认识，真的是这样。包括我的家人，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哥哥，我的弟弟，都对自己的罪没有什么认识的。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好人，是正直的人，是良善的人。我们一骂人都是指头指着别人，哎呦，这个人很糟，那个人很糟。我们看别人的罪看得很清楚，你知道，看自己的罪都不行。大卫王也是同样，当他犯了这个罪了以后，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哈，252页。你看这个地方哈，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个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然后这个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拿单是先知哈，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
哎呦，这先知太勇敢了哈！你就是那人。他先讲一个故事，把大卫给套进去了，你知道？大卫这个还是觉得自己挺正直公义的。哎呦，这人该死，没有连续的信号。哎呦，这个一下就发了易怒了，你知道？你看，我们这犯了罪还发易怒呢，你知道？这个坐在宝座上发易怒，然后呢，只等到大卫这个先知拿单指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的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心底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兵妃赐给别人，他们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大卫唯一一个好的哈，就是先知说他的时候，他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他没有说来人呐，把这个先知给拿出去砍了，他没这样说。大卫，我觉得这一点他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读大卫的生平，就是说，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大卫犯了这么严重的罪，然后他坐在宝座上，他说了那么不着边际的话？哎呦，哎呀，征战这吞灭这人，吞灭那人，这就是他把那个人吞灭的。他这完了以后呢，你鼓励约雅长了这些，然后坐在宝座上每天照样生活，然后。当先知讲了这句话了以后，他还发怒了。哎呦，这个人太没有连续的心了，应该偿还四倍，他当死。你知道我们人哈，我们人犯罪了以后，我们有一个特质，就是我们常常处在一个自我认识的盲点里边，对不对？所以这个唐从容就有一次老是讲，唐从容说你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你的左眼看不见右眼，右眼看不见左眼，特别是鼻梁高的人真的是看不见，对不对？我们真的是看不见。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我们读大卫的这个人生的时候，你看到他的残暴、淫乱、诡诈、虚伪、冷酷无情、假冒伪善、凶杀败坏、黑暗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认识，我们要把指头指向自己，这个人就是我。一定要学习像先知拿单一样，先知拿单跟他说，这个人就是你。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这件事情，就是指着自己，这个人就是我。我们可能一生真的是非常完美，但是神如果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边，我们里边所有黑暗的东西全部都会冒出来的。大卫就是这样的。我们真是我读到大卫前面的时候，我都希望说，哎呀，不要发生这件事。大卫的人生多么完美啊！我如果是能有这样跟神的关系，还有这个，我真是羡慕，是不是？对不对？我一打仗，别人就败了，那这太好了，是不是？全世界都跟我进贡。哎呀，这可是你看，神就是把他放在这个。我们再来读诗篇第五十一篇哈。诗篇第五十一篇，大卫在诗篇第五十一篇在旧约的449页，大卫和神的关系，大卫的这个人生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一种 element。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element。你看哈，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并解除我，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之后就有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停 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你看哈，大卫的诗篇第五十一篇和第十八篇，如果比较起来，大卫的这个诗篇里面产生了一个新的 element。大卫开始向神认罪，他开始充满了一种对神这样的对他的这个，他知道他是不配的，他开始充满了一个对神的这个恩典。还有神的饶恕，神的赦罪的一种渴望。他深深的开始明白哈，就他所犯的罪都是死罪，所有他犯的罪都没有办法补偿的，都没有办法补救和改变的。他所有犯的罪都是直接的得罪了这位永远公义、永远圣洁的神。神要审判他的罪，神要追讨他的罪。这时候大卫明白他是何等的需要神的救赎，何等的需要神的恩典，何等需要神的赦免，何等需要神的饶恕。这个是大卫和神的关系里面一个新的一个关系产生了。他知道他不配，他知道他是在罪恶里面生的，他知道他的罪是何等的这个严重，他知道他只有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救赎、神的恩典、神的涂抹、神的赦免、神的饶恕，神把他重新洗净。我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讲这个哈？就是前边大卫和神的这个所有的关系里边，这么美的关系，弟兄姐妹，这还都不是圣经最中心的信息。它是非常好的，我们要追求，但是圣经最中心的信息就是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是为每一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神和所有人类一个最中心的一个关系，是一个被救赎的关系。所以圣经是一本描写神救赎的一本书。也就是说，在大卫和神所有的关系里边，大卫觉得神是独一的真神，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自己的帮助者，自己得胜和自己的保障，提拔自己的神，让自己得胜的神。所有在这些关系里面都是好的，但是大卫还没有进入到整本圣经我觉得最核心的部分。整本圣经最核心的部分是上帝对我们的救赎、对我们的赦罪、对我们的饶恕、对我们的代死、对我们的罪犯的涂抹、对我们所有罪的涂抹。弟兄姐妹，你和神的关系有没有进入到这个最核心的部分？还是你和神的关系，你跟他很亲密，你对神大有信心，你啊，神保护你，神提拔你，神祝福你，但是你对自己的罪没有什么认识，以至于你没有进到我们和神的关系里边，整本圣经里边最核心的部分，是一个被救赎的关系。是一个上帝涂抹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的罪恶，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就把我们脱离一切罪恶这样的一种关系。他为我们而死，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的这个关系。那这个是整本圣经最核心的部分。我相信这是神为什么把大卫带进到这个关系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哈，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在旧约的566页，
旧约566页。好，我来为大家读哈。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室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的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享耶当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炉，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你看，这个是讲到整本圣经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信息，最核心的部分，最重要的部分，最中心的部分，就是讲到神对人的救赎。而这个救赎的前提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罪是要有很清楚的认识和经历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对你自己的罪是不是很清楚，有这个经历？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了，我们是思想上明白我们是有罪的，但是实际的生活里边却没有什么经历。当你知道你的败坏，你是这样的邪恶诡诈，你是这样的黑暗凶杀淫乱，你是这样的在神面前败坏的时候，你才知道你何等的需要上帝的救赎，你何等的需要上帝来到人间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将你所有的罪洗出干净，他为你造清洁的心，使你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他涂抹你一切的过犯，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所以新约里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全人类的一个罗马书第三章讲，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都一同变为无用。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心里边是毁舌的毒气，奔跑行恶。哎呀，那个这个是神在他的全然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这个对所有人类最真实的一个观察和最真实的一个结论。弟兄姐妹，我信主到今年已经25年多了，我觉得很多的时候神就是让我在认识我的败坏。我觉得当我越认识我的败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只有一个，我就进到了整本圣经最中心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上帝来到人间对我的救赎。哎呀，我觉得主啊，太宝贵了，太宝贵了，太宝贵了。我不知道一个神的儿女来到圣经最中心的东西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为什么他要来到人间死在十字架上，你才会明白他为什么要为你我流出宝血，他为什么
要救赎我们，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像大卫王一样，需要对自己的这个罪要有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认识，我们还没有走进到神跟我们关系里边最深的那个关系。你看大卫说，主赏赐我是因为我的公义，主赏赐我是因为我的清洁，这个时候他就不这么说了，这个时候他说，主赏赐，主救赎我是因为他单单的爱我，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是何等的败坏，我是何等的淫乱，我是何等的诡诈，我是何等的黑暗，我是何等的残酷，我是何等的假冒伪善，但是他仍然来到人间，为我的罪付上所有的代价，来涂抹我的过犯，赦免我一切的罪恶，他为我而死了。这个就进到了整个圣经最核心的一个关系里边，就是上帝来到人间来救赎我们，这个就是十字架最中心的圣经里边的东西。这个是非常深的一个我们需要来经历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经历的。否则哈，我们和神的关系有可能像大卫王一样，大卫说，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我的这个磐石，他是我的盾牌，他是我的山寨，他是我的力量，他是赐福我的，他是让我得胜的，他让我列国臣服在我的下边，敌人来害我，神救拔我，他是这样的。但是他进到诗篇五十一篇，他讲到神是一位拯救我、涂抹我过犯，神的恩典、神的饶恕、神的赦免、神的慈爱。弟兄姐妹，我希望哈，我们求主让我们进入到这个圣经最中心的生命里边，就是被救赎。被救赎，神并没有说我就赦免他的罪，神让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他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永远的刑罚了人类的每一条罪。神并没有随意的赦免我们，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边，在耶稣基督身上刑罚了人类从古到今，从第一个罪到最后一个罪，所有的罪神在耶稣基督里边都刑罚了。这一位神来到人间，为所有人类的罪受到了该受的刑罚，那就是死罪。所有的罪在神面前都是死罪，被刑罚了，包括大卫的罪，包括你的罪，也包括我的罪，他被刑罚了。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替我们付上了所有的罪的代价。所以神的赦免是在基督里面的赦免，神的饶恕是在基督里面的饶恕。所以主耶稣在圣餐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血，为所有的罪人的罪流出来的，使罪可以得赦。这是讲到这一位神亲自来到人间，为你的罪付上代价，讲到他为你死了，他为你的罪死了，你知道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慈爱吗？这个是我们大卫进到了和神的一个最深的一个关系，他知道他不配，他知道他何等的需要神的恩典、饶恕、赦免、涂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和神需要进到一个地步。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我错了，我觉得咱们大陆人哈，对这个问题理解不是太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感觉就是我们觉得这个神很好，他帮助我，他祝福我，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山寨，他是我的力量，他赐福我，他祝福我，他让我得胜。但是我们大陆人好像对这个罪，对神的救赎， 我觉得我们没有很深的认识。你看李鸿章也是，李鸿章有一次就问一个外国的宣教士，他说我真的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你们英国人为什么你们会敬拜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神呢？他不能明白，他不能明白人的罪，他不能明白神在基督里边对人的救赎。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今天一个很深的一个要认识到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哈，只有对自己的罪有很深的认识，我们才能产生深深的谦卑。只有对自己的罪有很深刻的认识，我们才能产生对神的救赎的一种深深的认同和渴望。只有对自己的罪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我们才能产生对上帝舍命救赎的一种很深的一种感恩。只有对自己的罪有很深刻的认识，我们才能认同上帝最罪恶无比的那种恨恶。只有对自己的罪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我们才能认同上帝对每一个不悔改的罪人的那种永恒的那种刑罚和愤怒。只有对人类的罪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我们才能够对这个世界里边所有的苦难才会有一个正确的解释。只有对自己的罪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我们才能明白神把我们扔进地狱里边是一个公义完全正直的一个判定，而我们被救赎能够得到神的永生罪得赦免是完全基于上帝的怜悯和恩典。这个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来很深的认识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去读一下诗篇第十八篇啊，这个是大卫王在犯罪之前所有他对神的认识的一个总结，然后再读一下诗篇第五十一篇，他进入到一种新的一种生命中和神的一种关系里边。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这个。然后呢，大卫的人生开始了第六个转折点，就是神开始管教他。大卫在神的面前不断的认罪悔改。当他的儿子开始追杀他的时候，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都在哭。你看大卫在神面前有了一个新的一种人生的一种特质。这是一个真实悔改的一个生命，是一个真实认识自己的罪的生命，这是一个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流泪的一个生命。大卫开始进入他生命的重建，然后到了大卫最晚年的时候，大卫进入了他生命中第七个转折点。他开始为以色列人祷告，他把他一生所有的积蓄全部献给神，然后作为建造圣殿之用。你看晚年最后大卫在那里献上他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大卫的生命进入到一种非常非常丰盛的一种生命。神就是一生在大卫的生命里边一点一点的建造他和神的关系。而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诗篇第五十一篇。我想我们的一生哈，神都会在我们的一生里不断的建造我们和他的关系。但是盼望我们能够走进大卫的五十一篇的这样和神的一个非常深的对他的救赎，对他的恩典，对他的赦免，对他的十字架，对他的救恩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认识。好吧，我们来唱一下那个刚才那个诗的第一首诗哈，来唱一下。
啊，我们起立好不好？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下。